睡不着吗？我讲故事给你听。不要在深夜流浪，你还有我。我是主播夏雨嫣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或新浪微博搜索夏雨嫣找到我。我曾真的想跟你有以后。作者曲上。向来坚强的木子前两天给我打电话，电话那头的他从我刚接通就开始哭，我在电话这头发愣，不知道是什么情况。我也没有问他，想等他自己开口说，只是我怎么都想不到他会再回来找木子。几分钟后他情绪渐渐缓过来，我轻声地关心道，好受点了吗？
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大事儿。不过北北啊，我好像到现在才发现我是真的该把他忘掉，可是为什么我拒绝他时心里会这么难受？
木子边说边抽泣着。我认识的木子是个敢爱敢恨的女生，她跟我一样是白羊座，我曾经一度觉得她就是另一个我，或许是星座的原因，或许是相处时间较久，我们面对感情的态度几乎一致。大三那年，木子突然和我说她谈恋爱了，那时候单身许久的她说出这句话让我有些惊讶，但同时又有些担心。我知道他身边有不少追他的男生，我以为他谁都看不上，不曾想他会在大学找男朋友。木子在学院还算是风云人物，大小活动都有他的影子。他喜欢策划，很多校园活动的策划都是他写的，不仅如此，他还顺带着主持。主持人这活呢，可不是谁都能干的，但是交到木子的手上，不论是老师还是同学都是100个放心，大家都认可他的策划和主持能力。他的主持受过院长的夸赞，大二那年学校文艺汇演，有很多其他院校的同学来参加，院长亲自找到他，希望他能够担任这一次晚会的主持人，再写一份主持稿。原本准备出去旅游的他只好放弃游玩的计划，转身投入到晚会中。他整天泡在图书馆写主持稿，他知道那是代表着学校的荣誉，他不敢有丝毫的怠慢。经过一个半月的通宵写稿加彩排，这场晚会算是圆满的落幕。结束的那天，木子赢得了不少的掌声，还有很多男生的青睐。我印象最深的是，那晚我们在回宿舍的路上，有几个男生拦着我们，对木子说，
学妹，你说你长得这么动人，主持的又那么好，该是多少人的梦中女神啊。
木子没有一丝慌乱，镇定地看了一眼他们，说了句，滚。说完拉着我往宿舍跑。我到宿舍才反应过来刚发生了什么，不得不说我的临场反应太差，但木子当时的样子简直太酷了，我能用御姐形容他一回。也是那天晚上，木子微信不停地有好友请求，不知道是谁将木子的微信泄露了出去，那段时间谁加木子，木子都没有通过验证。过了一周，木子突然收到一条验证消息，上面写着，同学好，我是新闻系的江一凡，久闻木子大名，想认识一下。木子打开微信界面给我看，我们边吃泡面边聊这个人。木子说，嘿，这个人还挺逗，认识就认识，什么久仰大名啊。 江一凡这个人我好像有点印象，名字出现在公告栏上过，是学生会哪个部门的部长来着？哎，我记得不太清楚。
怎么啦？有兴趣啦？我调侃木子道。
木子笑着说，
嘿，你这么一说我好像也有点印象，之前我们彩排的时候他来过一次，但是呢我们没有什么交流，听说他是过来对接工作，待一会儿就走了，我还没注意看他的长相。
想看长相？
哎，这简单，我马上给你搞定。
作为校园小灵通的我，这点事儿自然是难不倒我的。不到一分钟，我的微信上就有了江一凡的照片，看着还行，但配木子呢，还差了点。我将照片给木子转过去看，木子在一旁笑着，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样。我不知道木子是什么时候通过江一凡的好友申请，我只记得有天中午，他抛弃了我，跟我说肚子疼想回宿舍，我说我送他回去，木子怎么着都没答应，说是不能耽误我的学习。我当时还没有反应过来，那节课确实还挺重要，我就没跟他去，在班上听课。可我怎么都坐立不安，担心他出事儿。他走没一会儿啊，我还是跟了上去。谁知，刚出教学楼就看到他活蹦乱跳的在前面走着，旁边还有个男生，关键是，还是我认识的。我准备上前探个究竟，边上呢，正好有一同学喊了一声，
哎，江一凡，一会儿打球啊。
什么？江一凡？
原来是背着我见男人去了。
但说实话，他们俩的背影确实还挺搭，我也没有再跟上去，转身回教室继续上课了。放学回去后呢，木子提着一堆零食放在我面前，对我说，那是送我的。我感到不对，却也没问他。毕竟感情这种事，关系再好，也还是不插手为好。我太了解木子，他心里藏不住事儿，过不了两天，他就会主动坦白。果然，没到三天啊，木子就笑嘻嘻地爬上我的床，跟我说，他最近有点小进展，但是呢，也不算是进展，就是比普通朋友稍微多那么一点情感。
哼，喜欢人家就承认，别在我这儿卖关子啊，瞒了我这么久，可算是要坦白了你。
我吃着零食搭理他道。木子听到我的这句话，整个人都激动了起来，连忙问我是怎么发现的。我当然没有告诉他，我知道他那天骗我肚子疼是为了跟江一凡逛校园。木子对江一凡还不够了解，但是我看得出他对他有点上心的。我不知道他们整天在聊什么，不过能让木子这样动心的人我还是第一次见。有一天呢，我们几个三五好友一起吃饭，木子提到江一凡这个人，问大家认不认识。其中有个朋友立马接话说，哎，认识啊，还跟我一起喝过酒，但这个人吧，怎么说呢，我觉得不太适合交，他这个人看不透，挺深的。另一个朋友呢，也点点头，表示赞同。我注意到木子脸色有点不太对，就故意说，
嘿嘿，来来来，吃饭，这个菜呀，还是老味道，我们好久没在这家店了，我以为味道都会变呢。
接话的朋友小米又开口问，
怎么了你们，突然问江一凡，他不会是撩妹子撩到你们身上了吧？我可跟你们说啊，千万别，我是作为姐们儿，我才说这句话的，跟他处对象的不超过一个月必定分手。
我推了推小米，让他别说了，多吃点饭。小米呢是有眼力劲的人，见我这样说呢，再看看木子的表情，知道大概是什么情况，也没有再继续说下去。吃完饭回去后，小米悄悄地告诉我，让我劝劝木子别陷进去了，江一凡不是什么好人。 我笑了笑说，感情这种事啊，还是得看他自己。说得不好，他反而会责怪你挡了他的幸福，我可不想失去这个朋友。经过那天的饭局，木子提到江一凡的次数渐渐少了，少到我快要忘掉这个人，只是他每天晚上依旧会打电话，我没问也没再提。我们之间的默契是谁都不提。我以为木子听进去小米的话，本想要安慰他一下，再想一想还是算了，万一他更难过呢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江一凡的名字都没有出现，我跟木子依旧每天一起上课、吃饭、看电影、逛街。当时感觉这个世界安静的像只有我和他。我时常在想，如果我是男生，我大概会很爱木子，因为这个姑娘真的太温柔了。直到入冬的那天，江一凡突然出现在我们班门口。由于他长着一张还算好看的脸蛋，我们班女孩不禁的尖叫，在议论他是找哪位幸运儿。他拿着他的外套在门口等，老师呢也是过来人，见他在外面站着，就开口让他进来坐。此时的木子脸蛋已经通红通红了，他拉着我的手对我说，我发誓我真的不知道。江一凡进来后直接坐在木子边上，将外套披在木子身上，然后我们几个就得到了全班的注视。老师咳了两声继续上课，木子尴尬的全程看着我，我严重怀疑他的脖子有点问题，建议他爸妈带他去看看。那堂课上我相当艰难，本来在班上就有关注度的我，那一堂课可谓是体验了一把摄像头下的我们。那天之后，江一凡开始穷追不舍，各种示好，各种场合我都能看到他出现在我们面前，他像是在我们身上安了监控一样，知道我们的行踪。一段时间后，我问木子是不是他说的，他说他没有。我是信木子的，凭借江一凡的本事知道我们的行踪倒也是正常，他的异性缘是一点都不逊色。这样的生活大概持续了两三个月，我们为了正常生活只能无视他的存在，碰到也是送他一个白眼。而这期间我也在注意着木子。白羊座其实对这种人只有两种态度，要么是喜欢的，只是不舍得断得彻底，要么是一点都不喜欢，直接断的，不会拖泥带水。很明显，对木子而言，他属于第一种的。他口头虽然不承认，但他所有的表现都写在脸上，我只是不拆穿。放假期间，我们每天联系，跟彼此吐槽所发生的无趣生活。木子在家当小公主，而我在家当小保姆，干这干那的。母亲大人说是为了锻炼我婚后做家务的能力，我无力反驳，只好认命。大年三十晚上零点，我给木子打电话，想跟他说新年快乐。我听说第一句祝福要送给最珍惜的人，木子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在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他。但我打过去，却听到电话中说，正在通话中。我给他发了句新年快乐，随后缩进被窝找周公去了，也没再管手机消息。等我醒来，接到木子的电话，木子说他答应江一凡了。原因是他曾经说他想看烟花，于是江一凡大年三十晚上没在家，特意赶到他家楼下给他放烟花看。然后还被看守禁烟火的人追着满小区的跑，他为此感动。这个感动理由我没法说什么，就说了几句祝他幸福之类的话。当然作为朋友，我还是得带一下小米的话。
决定呢是你做的，我们也不说什么，但是呢 你自己要注意就行。好啦，要幸福啊。
说完我就挂了电话，起床拜年去了。木子的寒假过得很舒服，家庭的爱，伴侣的爱，再加上我这份闺蜜的爱。她会经常跟我说江一凡对她有多好，江一凡为她做了哪些让她感动的事。作为好姐妹，我只能听着，谁让她看起来还挺幸福呢。不知道是因为木子谈恋爱还是什么原因，这个寒假过得很快，我还没好好享受就没了，苦命的搬着行李回学校。回学校的木子开始每天都黏着江一凡，这个星座的女生就是如此，只要一谈恋爱啊，平时再怎么霸道，一到男友面前那都是温顺的小猫咪。他们经常去滑冰、看电影、玩电竞。木子的性格似乎跟从前不一样，但是我又说不上来哪里不一样。他每天都计划着和江一凡的生活，整个人的中心几乎都是江一凡。偶尔他会觉得愧对我，给我带小礼物。每次他们出去吃饭，木子也会给我带一份。木子有一天回来跟我说，江一凡有点吃醋，说我们关系太好。我翻了个白眼儿，说道，他可是抢了我的宝贝哦。木子笑嘻嘻地挽着我，在我脸上狂亲。他们就这样谈了一年多，辟了很多谣言。大部分人都不看好他们，觉得江一凡就是玩玩而已。谁曾想，他们竟然都在一起一年多了。1周年纪念日时，他们还请我们这群人吃了饭。小米看着他们一直低着头，觉得自己当年说的话有些不周全。原来爱情是分人的，遇到的人对了，自然会收心。后来我们面临着毕业，木子早就将江一凡规划到了他的未来蓝图中，他想跟他在一座城市一起打拼，然后有个属于他们的小家。我看得出来，木子是真的想和他过一辈子。那段时间我们所有的对话都是关于未来，木子未来几乎都是和江一凡一起做的。他甚至已经做好了过年带江一凡回家的准备。他说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家里人认可江一凡，那样他就可以理所当然地在这座城市打拼着。工作稳定下来后再努力3年，两个人就可以谈婚论嫁。木子将一切都想得十分美好，而这都不在江一凡的规划中。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，木子是不在江一凡的未来中的。毕业后，木子留在了大学本地，而江一凡去了上海。他瞒着木子到上海后，他才说，给出的理由是想给木子更好的生活。木子信了，在南京这座城市里，他开始一个人打拼。那年，我离开南京，去了北京。临走那天，木子抱紧我，说舍不得。一个人的生活终究是有些无助的。木子每晚都会给我打电话，诉说着他的难。我静下心，安慰他。我从没问过江一凡的去向。我知道，他不说就是不好。我们再次像大学时一样，默契的谁都不提。木子的工作以及生活在慢慢的稳定，我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下了。我知道，他一旦对工作来了激情，就什么都不重要了。爱情在工作面前，已经是要让位的。谁都不知道江一凡在上海怎么样，包括木子。木子在他去上海后，两人就没联系了。木子说，他这个人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不管他怎么发消息，江一凡都不回，电话也不接。渐渐的，木子的心死了。虽说 木子很黏江一凡，但他不是不要脸皮的人。面对江一凡的这种逃避态度，他不应该再去前进，或许是该用另一种方式。木子有一天凌晨给我发消息，他说他现在才意识到我曾经写的一句话有多对。那句话是，在爱情里，希望一定是寄托在自己身上。男人不能是你的全部，你的未来中，你自己的发展是要占绝对优势的。后来木子提出了分手，江一凡应了声好。分手那天，木子毫不留情地删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。木子说他终于摆脱了。我倒希望他真的如他所说的那样想。我们之间在没有江一凡的日子里依旧讨论着爱情，只是进入职场后的我们感情观在慢慢成熟。有假期时，我们会一起出去旅游，看看世界。在学校的时候没有钱，现在工作了，身上也有点存款。我们每次长假或者年假都会约着一起外出，接触新的人。我想他大概是真的忘了那个叫江一凡的人。那时候我听说江一凡在上海做的风生水起，不比其他同学差。但是我始终不明白他当年为什么突然选择消失。或许这是个谁都不知道的秘密，只要他不说，就不会有人知道。这个消息我没有告诉木子，我觉得没有必要让他再想起这个人。过去的事，不必再提。可是我怎么都没有想到的是，他会再来找木子。木子说江一凡想和他重新在一起，但是他没有答应。他一个人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候，凭什么现在他生活好了，他就可以回来找他？他就得答应呢？江一凡以为只要他回来找木子，木子就一定会心软。他吃准了木子的心，但他却忘了，那是从前的木子。现在的木子已经不一样了。木子再爱，也终究是爱得有尊严。他那天哭着对我说，曾经他也是想和他有以后的，想和他结婚，有个家，再有个幸福的孩子。可如今这一切都是泡沫，都是幻影。他该往前看的，他不能够回头。木子不得不承认，在江一凡出现的那一刻，他还是爱他的，但是他心里清楚，他的这份爱已经支撑不起他们的未来，所以不如就此别过。此生你好我安，再不相见。我是主播夏雨嫣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记得点个赞，晚安。